亲爱的观众您好，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章。我们进入但以理书第七集，狮子坑中遇真神。我们来读第六章第十节到二十八节。六章十节说，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他们便进到王前提王的禁令，说，王啊，三十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吗？王回答说，实有这事，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他们对王说，王啊，那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也不遵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他竟一日三次祈祷。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一心要救但以理，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说，王啊，当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有立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使承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王回宫中夜进食，无人拿夜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损伤，因为信靠他的神。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里。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那时大力乌王传旨，小玉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小玉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力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狮子坑中遇真神，巴比伦帝国准备灭亡，马代波斯联合起来灭了巴比伦帝国，在他们的国父古列王，就是大力乌王的带领之下，大力乌王有非常精彩的壮士，有他们的兵，这个兵现在考古包括在柏林博物馆都找得到。马代波斯灭了巴比伦，这些各方各国的臣宰通通在大力乌王古列面前来朝拜，上面的图就看出古列所做的就是鸷鸟，鸷鸟，鸷鸟就是以赛亚书四十六章十一节那种鸟，那种标志。这个古列呢，就在雪梨的公园呢，可以看到它的雕塑像。这个鸷鸟就是整个波斯帝国的国徽。大力乌王有鸷鸟，成为帮助上帝帮助他把整个巴比伦帝国拿下来非常骄傲的国徽的标志。但是他盖了个玉玺，因此呢，但以理就需要进入狮子坑，没有要命。上帝进入狮子坑，救了但以理，塞住狮子的嘴巴。但以理呢，在狮子坑里面的最大的经验是，即使最困难的地方，上帝在那儿。这个时候已经八十几岁，他十几岁就掳到外邦去。第六章的剧情，舞台上虽然是个宫廷的背景，但以理的弟子仍然在巴比伦城，只是老板换了。从伯沙撒王改到大力乌王，朝代改了，从巴比伦帝国进入波斯帝国。 从本章第一章三个朋友跟但以理的命令呢，好像提着脑袋闯天下般，他们在异乡成为亡国奴，历经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起，到现在波斯帝国的大力乌王，老板已经换了七位，在上帝的主导下，江风已经吹倒前朝树，存留在异教多神职场中的但以理，已经从十几岁的年轻人变成八十几岁的老先生。这一章第三章跟第六章其实有非常多平行的地方，都在说明人丁帝国会逼迫所神的百姓，包括呢两章都记载神儿女被仇敌所陷害，第三章是三个朋友进入火窑，这边是但以理进入狮子坑，两章都用控告来呈现仇敌来势汹汹，两章的仇敌都是因为信仰的缘故设计要残害上帝的百姓，两章中上帝的百姓都陷入无计可施的困境，却经历到逆转胜的喜乐，两章都呈现最后呢，上帝的名在全地被高举，这样的平行呢，呈现重要的神学主题，神的儿女不管在职场的任何困境当中，不论是火窑，不论是狮子坑，不论是一个人或是多人，只要你我合上帝的心意，上帝都有办法来救拔你，没有任何困难可以锁住上帝的能力。人类在职场该敬拜的是在职场掌管万有的上帝，在职场上为上帝发光的但以理，不仅理想不曾被困难所磨灭吞噬，他的身体呢，也没有因为环境牵制而成为失去自由意志的行尸走肉。职场从来就不是但以理的杀戮战场。按常理来说，他已经攀登到最高峰，已经进入马太波斯帝国，已经攻顶到一个把所有的人间的宫廷放在脚下，居高临下。这个时候往往会有英雄的孤独感、寂寞感、失落感，但是这一章你会发觉呢，居宫廷要津的但以理呢，虽然面临的职场狠毒险恶的厮杀，别人打小报告要把他放狮子坑，他远比年轻的时候更为面对严厉无情恐怖的威胁，但这本书的职场勇士并没有让岁月夺走他初进职场的意向跟理想，其实本章正好是他一生侍奉的缩影，被职场设计而进入狮子坑，却经历上帝的大能，而且毫无那种载沉载浮的无奈，而且还当中完成了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任务。因此你我如果进入职场的话呢，如果在狮子坑的话，你如何遇见真神？整章提供你重要的属灵概原则：第一，职场上的位置，人算不如天算。职场上的位置，人算不如天算。巴比伦帝国中的帝王将相，从巴比伦拿波尼度到伯沙撒王，都已经大江东去了。就连杀的伯沙撒王，把巴比伦帝国送入历史的一个将军叫古巴鲁，古巴鲁呢投诚波斯帝国，离开巴比伦帝国，他进入波斯帝国，在马代波斯古列王还没有设立120个总监之前就已经死了。之后呢，古巴鲁死前几天抵达巴比伦城的这个波斯帝国的大力乌王呢，按着自己的心意设立120个总督，设立的时候呢，这个古巴鲁前朝的遗臣也是新朝的功臣呢，不知道什么原因死了，一定或许有被暗杀吧，因此他根本没有机会跟其他的各样的120个总监呢各就各位，你就发觉呢，你可能是对新的帝国有功，对新的王有功，想都没有想到新的老板要把你砍掉，这不正如明代杨慎所说的吗？ 杨慎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第一，职场上的位置，人算不如天算。第二，职场如大树，地位越高，嫉妒的风吹得越厉害。职场如大树，地位越高，嫉妒风越吹。敬虔的生命，但以礼呢，却惹得别人嫉妒。因为第六章三节，但以礼有美好的灵性，因此大力乌王想设立他为治理通国的总督。结果第四节，总长总督寻找但以礼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树大招风。敬虔的生命不仅会引起人注意，也会引起人嫉妒。因为职场跟竞技场一样，第一名的奖品当然会招惹参赛者的觊觎，更何况奖品呢只有一位，而且是给外邦来的俘虏。好像年轻的大卫会给扫罗所嫉妒一样，年老的但以礼呢给大力乌王所厚爱，而就会惹得同侪的嫉妒跟敌意。当嫉妒在觊觎高位者心里在扣扳机的时候，古今中外朝廷中所有的复杂诡诈的计谋会随时上演，目标就是把拿第一名奖品的但以礼把他拉下来。但以礼呢，因此就身不由己的陷入险恶的竞技职场，就是狮子坑。这职场呢，比我们想象复杂的。皇宫里面，在中国的朝廷里面更是如此。特别地位越高，树大招风，这是第二。第三，地位越高，人格的缝隙越容易浮现出。地位越高，人格缝隙越容易浮现出。六章四节，他们要参他，只是找不到他的过失错误，因为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这但以礼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你地位越高，人格的缝隙越容易浮现出来。职场是很残酷的，你成为焦点，就等于在透明的军仪缸里面过日子。别人不只是盯着你对职场是否有漏洞，也会定睛寻找你的信仰层面是否有破口。本质上，职场上是彼此之间利益跟权力的冲突的地方。迅速升迁的人呢，你会挡人家财路，挡人家的权路，必然成为别人觊觎的焦点。众人会在你身上进行全方位的扫描、扫射，甚至扫毒，包括你私生活当中有没有毒的。所以你地位要高，就留心你要越靠近上帝，越干净，越透明，越坦荡荡。人格的裂缝，那个时候呢，因为越容易浮现。这是第三。第四，人事异动的时候，格外留心信仰空窗期。人事异动的时候，六章六节到九节说，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力乌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模式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三十日之内不拘任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绝不更改。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于是大力乌王立这禁令，加盖玉玺。拿波尼度曾经召集巴比伦城四围的生民进城，因为呢波斯帝国包围了巴比伦地城，巴比伦城被包围，因此拿波尼度就招了比勒尼波，就是以赛亚书四十六章第一节所记载的这个父子党神明进城。大力乌王得胜进城之后呢，他跟巴比伦帝国的人口政策不一样，他采怀柔政策，让各神明呢归位到原来的庙宇， 归位之前有三十天，这个三十天的空堂，庙宇庙堂里面是空窗，没有神明。因此呢，但以理的手下对敌呢，就提出三十天的禁令，要补足这个祭祀的空洞跟需求，因为神明都还没回家，都还没回到那庙。在这个空档时期的时候，你留心你信仰有没有空窗的时候，进入职场会不会忙得忘了要灵修要祷告，还是忙你的事业？在竞争的职场上，神儿女期望呢不被大江东去的浪所淘尽，除了在亮处你的事业老本行很老练以外，还要在暗处侍奉的老本行你还要老道，不容许你的灵性，不容许你的灵里面有空场的事情。当然你可以在职场仍然有暗里面忙到还是有灵修，还是有亲近神的机会，你有立志任何地方，但以理根本没有耶利米先知来帮助来呵护他，没有圣殿，这些不构成他信仰空窗期的任何借口。职场可以变成你敬拜上帝的地方，不要让任何的人事的异动，就你看人事的异动就忘了你的信仰的本质，不要忘了扎根，免得有空窗期。第五，职场祭坛助人将称赞和讥讽放在楼下。六章十节，但以理到了楼上，三次跪拜在神面前。这个时候呢，他窗户打开面对耶路撒冷，窗户外面当然就有人来看他。这个窗户内的但以理呢，很像耶稣所说的，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但以理是开向耶路撒冷，期待弥赛亚，就是第九章的七十个七。他地位已经高了，他已经七个王了，他已经进入波斯帝国了。这种高度的人，他仍然不忘记呢，继续长高一点，继续呢仰望上帝，把别人的称赞，甚至讥讽，甚至打小报告，甚至要我拉的王盖的一起把他放狮子坑的这些把柄放在下面。这种高眼光帮助他呢可以撑了很久。正如第二次大战英国名将高登说，一个人对生命的了解越透彻，却越能体会到呢，你为了避免船难，必须依据北极星来掌舵，也就是活在仅仅对上帝负责的光景中，不在意别人的喜好和微笑。如果上帝对你微笑，人的一颦一笑都不太能影响你。如果下面有任何的风吹草偃，你不要再那么在意。正如英国诗人 William Blake 所说的，当别人大大称赞你的时候，不要太高兴，因为你没有他所说的那么好。但当别人大大毁谤你的时候，不要太难过，因为你没有他所说的那么坏。人家要揪你，人家要害你，会把你讲得很坏，你把他放楼下，学习但以理，上楼祷告敬拜，继续眼光对上帝。第六，职场万事确实互相效力，训练神儿女。万事互相效力，你必须彻底的看清世界上本来没有所谓的真正的公平的。你的位置是王给你的，下面的人嫉妒，职场本来就是一个竞争角力的地方。因此职场上你遭遇呢，人家同事 老板对你不公，就留心世事难料，神事更难料。你唯一能确定的是万事互相效力。如果有人找你麻烦，你听听这个精彩的祷告，对你很有用。这个人祷告说，我感谢关爱我的人，他让我得到幸福。我感谢让我爱的人，他让我学会了珍惜。我感谢藐视我的人，他唤醒了我的自尊。我感谢不爱我的人，他让我懂了自爱。我感谢伤害我的人，他磨练了我的意志。我感谢欺骗我的人， 他增进了我的智慧。我感谢重伤我的人，他砥砺了我的人格。我感谢鞭打我的人，他激发了我的斗志。我感谢遗弃我的人，他使我学习了独立。我感谢背叛我的人，他成熟了我的判断。我感谢绊倒我的人，他强化了我的双腿。最后，我感谢斥责我的人，他提醒我的缺点。万事互相效力，包括要把你拖下水的人，对你有好处。第八，狮子坑浮显人间老板绝非职场救主。狮子坑浮显人间老板绝非职场救主，地位越高的但以理，你的老板呢被设计了，他很无力，他很无能，他不能救你，他下了令你进狮子坑，他只能软趴趴的，他就在想办法怎么救你，终夜进食，也不愿意听乐器乐队来唱，而且整夜睡不着觉。那一幕啊，但以理在狮子坑非常安稳，不安稳的是你的老板。因此你进职场就留心眼光再看高一点，真正的老板是上帝。人间的老板地位越高，包括科技业竞争那么厉害，老板非常关心他的存亡的，地位越高还可能还中了别人的圈套。所以呢，职场上你进职场就留心你的老板是上帝。人间的老板呢，实际上常常很无能，很让你觉得你很无辜的。第九，有意向者越危险的地方往往越安全。有意向的眼光的人进狮子坑，他第一章已经学会了吃蔬菜喝白水会让医生让食物影响是傻眼的聚美肥胖。第二章第四章他让心理学家傻眼，因为尼布甲尼撒王的梦给但以理解出来的。第三章会让高温物理学家傻眼，因为三个人进入火窑竟然烧不死。现在呢，狮子呢不会吃但以理，让动物学家傻眼。那么危险的地方，你好奇到底狮子不饿吗？为什么不吃但以理？他当然饿啊。其实你后来发觉王下令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通通连妻子儿女都扔进去狮子坑，还不到狮子的嘴巴的时候跳上来已经把它吃掉了。为什么不吃但以理？有上帝，上帝让动物学家傻眼，上帝让食物营养师傻眼。所以有意向你进职场就留心越危险的地方越是有上帝的地方，你的困难锁不住上帝的能力。这是第九。第十，职场是非多，越不出手上帝越出手。一些伦理学家问，好像但以理很残酷，特别是以色列神好像很残酷，为什么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妻子儿女都扔在狮子坑里面？其实不然，是这些人很残酷，硬是要害但以理，而且把但以理放到狮子坑里面的呢，是王下令的，而且是王下令把那些要害但以理的人把他抓到狮子坑来审判的，所以真要怪的是大力乌王，要怪的是要害但以理的这些人。那重点在这了，但以理进狮子坑完全坦荡荡的，他大可以告诉大力乌王说呢，他们是要害我的，我是无辜的。但以理完全不吭声，除非呢你自己的手下你要对上帝交账，你要处理，除非影响你福音事工，影响到公司的原则，否则碰到委屈的事学习耶稣，把困难交托给上帝，尽量不出手，顺服你的老板。有委屈的信仰的缘故呢，下狮子坑，耶稣就是这么做的。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求主帮助你学习呢，让上帝的出手。 你就会经历到呢，四次空当中有一个真神与你同在。低头祷告，求全能的神帮助神的儿女进入职场，把焦点放在你的手中，仰望你是全能的神，好让我们知道历史在你手中，职场在你手中，有高的眼光，知道人算不如天算，学习交托顺服敬拜，因此越困难你的能力越显明。交托敬拜感恩，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愿上帝祝福您平安，再见。 Hallelujah.